好，弟兄姊妹早晨。咁咧，今日我个题目叫做唱情歌的人。咁啊，唔知大家会唔会喺度谂或者想象，究竟今日郭全道会唔会唱情歌嘅咧？咁样，咁咧，咁啊，系会嘅，大家吓。不过唔系而家。咁啊，所以就卖个关子，就叫大家唔好转台啊。你知道我会唱情歌嘅时候，就唔好转去第二度，或者突然间听下唔听啊。记得听埋落去，因为咧系有一个唱情歌嘅时刻嘅。咁咧。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给幅图大家看看，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即上次跟大家去宣讲一篇叫做使人烦恼的信仰的时候呢，就跟大家分享到在这个地方，即曾经啊一个叫城中米的餐厅里面呢，有位弟兄向我问了一个即叫很烦恼的一个信仰的问题。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信徒呢在我们信仰生命里面呢，应该都会遇到一些令你烦恼的信仰问题，而我呢也都不例外。在我记得我刚刚信主以后，我就参加了门徒训练的时间，传道人就邀请我们每一位参加者就每日一起去看四章的圣经。那个是我人生里面第一次是每日看四章，目标是整本圣经看完去。那在这样做的时候，我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你会看到很多平时在崇拜讲道里面你没有听过的信息的。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片段，即很少会在讲坛里面全部讲给大家听。有一次呢，我终于去读到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的时候呢，我就发觉里面有一个令我很烦恼很困扰的一个问题，是冲击了我对于上帝的观念的。那段经文呢就是以西结书的第24章的15-18节。那段经文是这样讲的，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也就是以西结书，人子看啊，我要以灾病夺取你眼中所喜爱的，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丧事，裹上头巾，脚上穿鞋，不可污着胡须，也不可叫一般人，不可吃一般人的食物。到了早晨，我把这些事告诉百姓，晚上我的妻子就死了，次日早晨我就遵命而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段经文？我记得我在第一次 去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相信第一次读的弟兄姊妹跟我一样的反应都一样的，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即在我认识的里面，耶和华上帝是有怜悯的，是爱的，为什么会这样对人的呢？不要说特别是对人，是对先知，也就是说对上帝所去使用的人。我有很多想法，会不会是以西结他犯了错呢？会不会是以西结的太太他的妻子犯了错呢？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呢？很多个问号。大家知道你遇到信仰问题最简单的最直接可以最快解决的方法是怎样吗？就是去找传道人或者牧师。当时呢我就去找传道人，传道人呢他都用了一个很快的方法可以解决了一个问题，他就转介了一个讲座给我听，就是呢叫我去听，你听这个以西结讲座，到时有 Q&A 你就去问我。于是呢我就去了，大概十几年前我就去了博道会恩福堂参与一个以西结书的讲座。完了那个讲座之后呢，我发现这个问题呢是没有被解决，而对于我来说是更加多了很多的问题。原来我一直看漏了很多以西结书里面令到人家其实都很烦恼或者很难解的经文，我看漏了很多问题。就在那天开始，我就每逢即对于以西结书一种的钟爱，有一种很特别的偏爱，每逢我去走过书室见到一些新的释经书的时候，我都总会抽出来看一看他对于这个24章的15-18节的解读。但是到今时今日呢，都真的没有一个令我觉得很满意的答案。但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也都每年呢我都会看四章的圣经的。那我就会每一年我再看到以西结书的时候都会想起这个片段。今年都不例外。其实今年呢我都是由头开始读以西结书。所以今天呢就是差不多，我刚刚昨天就看完这个尼迦书了。咁喺啱啱咧，我去预备呢篇讲要预备讲到嘅时候咧，我就系睇到以西结书，所以好想同大家咧去分享里边嘅信息。而好特别嘅系咧，大家平时咧去睇以西结书咧，其实真系未必会睇到咧。今日我要同大家读嘅经文嘅，就系呢个嘅三章里边32节，亦都未必咁深刻。个原因系咩咧？唔知道大家系咪平时都系睇和合本啊？其实你看和合本修订版呢，你的印象会深刻很多。因为原本呢和合本对于第33章这里的翻译呢，第32节呢，他是这样讲，他说他们看你如同善于咒恶， 声音优雅的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其实雅歌大家知道是圣经一卷书卷，但是你看的时候未必很有印象，但是呢我今年再看的时候，因为我再看和修本，他里面就讲，他讲得很清楚，他就说看他们看你如同一个唱情歌的人，声音优雅，善于奏乐，他们听了你的话却不实行。一个唱情歌的人，这个意象很深刻在我脑里面，所以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究竟这是圣经里面唯一一度讲一个唱情歌的人。究竟以色列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为什么上帝要用这个的形容去形容他呢？这个是今天我们要去看的经文。在开始的时候，求主去帮助我们开我们眼睛，让我们明白真理。我们一起祈祷。恩主，感谢你俾我哋今日仍然继续能够有你话语成为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求主去开我哋眼睛，教导我哋，特别系我哋平时好少去涉猎嘅经文，或者我哋好少去主动翻开你话语去睇一啲难明艰涩嘅说话。但求主你呢一刻与我哋同在，教导我哋明白你要我哋去睇见嘅，亦我哋去听见嘅，亦都让圣灵喺当中运行，教导我哋明白真理，以致我哋咧能够去即系认真看待上帝你说话嘅时候咧，睇到你的说话是何等的宝贵。我们同心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很开始的时候，第三十节其实感觉是非常良好的。第三十节这样讲，他说你人子啊，你本国的百姓在城墙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说，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他们如同百姓前来，来到你这里，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子民。啊，咁呢个见到呢个画面好美丽，似唔似我哋平时翻崇拜啊？即系咧，每逢礼拜日嘅时候，点解都咁多人咧？你知道礼拜日早上咧，通常出现喺街上嗰啲都系翻教会嘅人啊。咁啊，见到好多人啊，喺城门啦，喺屋嘅门口啦，都喺度讲论。即是谈论紧上帝的说话，他们说听下有些什么说话从耶和华而出啦，这样。即是你会不会想起就是什么，即是以色列你要听，跟着就将上帝的说话就刻在你的门口，经文的格子放在你的额头上等等。他们将上帝的话语遍布了他们生活的空间。看下去很好，但是呢事实呢就不是那么简单。对于以色列先知来讲呢，这一段的经文第三十三章其实是在侍奉生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因为在这一段经文出现以先，基本上是没有人听以西结说话的，一个都没有。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早一点的经文，第三章的经文，就是今天我们本周金句的经文。第三章的经文里面其实讲得很清楚，第三章七节那里讲话，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头坚硬、心里刚福的人。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心里要领会，耳朵要听。要到被掳的人，到你本国百姓那里去，他们话听话不听，你要对他们宣讲，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个是以西结书的第三章，也是以西结先知他蒙召的时刻，即是上帝跟他讲的说话。这里讲下去好像是有人听有人不听，大家其实都认识圣经里面以色列民的话，基本上他们就是不听，即是他们就是不听上帝的说话。在以西结先知他开始侍奉的时刻，其实很多先知都很典型的，即是例如是以赛亚先知，是吧，即是上帝跟他说，即是要 去宣讲，以西结先知说，即以赛亚先知说到几时为止呢，上帝就说其实即是没有的，人是耳蒙了之油，即是心蒙了之油，他们是不会听你讲的东西，但是仍然是被要求去传讲上帝的说话。这个是以西结书的第三章，去到第三十三章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但是当我们其实去比对以西结书的三章和三十三章的话，你发觉其实上帝是回应了在蒙召的以西结先知蒙召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我帮大家做了功课，就是将以西结书第三章和第三十三章的段落是分开了，你发觉呢其实是全部对称的，回应着的。在以西结书第三章里面讲到，以西结蒙召向不听的以色列民去宣讲，那班人是不听的，这个是第三章蒙召的时候讲的。那以西结第三章也说，耶和华派以西结是作为一个守望者 如果你大家有很熟以西结书的话，你会有印象关于守望者和守望台的那个观念的。那么第三节都讲以西结呢是要暂时成为哑巴，是这个很特别的经文。现在你会看到什么叫成为哑巴呢，就真的是你所看的，他讲不到嘢，像新约里面的撒加利亚，是就是施洗约翰的爸爸，他讲不到嘢。一个讲不到的嘢，讲不到嘢的人怎样做先知呢，怎样叫人听呢，是吧，那一会会讲到。那而去到第三十三章的时候呢，亦都是对应就讲到耶和华上帝要派以西结作一个守望者，其实是呼应返他蒙召的时刻所发生的事。跟着呢亦都讲到耶路撒冷隆陷的那个的陷落的消息，以西结呢就开口了。这个是在第二十四章，亦都是刚才我所讲到以西结妻子死的时候呢，耶和华上帝对于以西结的应许，就是说你蒙召的时候呢，你的口不讲到嘢，但是呢当耶路撒冷陷落的时候呢，你能够开返声讲返嘢。所以这个是一个回应返去第三章的经文。去到 第三段呢，其实以西结呢是蒙召向那些听而不行的以色列民宣讲。这里是会有进展的，大家见到吗，那个进展就是班人本身不听的，但现在他们肯听了，他们只是不做而已。其实以西结都很坎坷，这个就是以西结书三章和三十三章的对应。下面这里有个图表，其实讲的就是那个分段，其实主要是第一到三章刚才讲的，跟着去到刚才我讲二十四章的经文，就是以西结的妻子离世，就是预告了以西结是能够开口。而去到第三十三章今天看到的经文，他们就开始以西结先知他的侍奉有个转向，他不再是讲一些审判的信息，他开始讲一些应许和重建盼望的信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看这个唱情歌的人他发生在他身上的背景。但我们先来看是第三章里面刚才讲到以西结先知他是讲不到嘢，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来的。一个讲不到嘢的先知究竟他怎样叫人听呢，我们先来看看第三章，就是以西结先知去面对一些不听的人他是怎样做的。刚才的经文第十节，大家十到十一节有看到，第二十五节那里就是补充给大家看，他讲不到嘢。第二十五节开始这样讲，他说你人子看啊，人要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出去到他们中间，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哑口，不能作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勃逆之家，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要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让他听，不听的由他不听，因为他们是勃逆之家。这里呢，我们会看到其实上帝以致呢以西结去哑口呢，其实呢是讲紧平时以西结呢除了可以讲关于耶和华上帝要他讲的说话之外呢，以西结呢是什么都不准讲，他讲不到，除了耶和华上帝的事物之后呢，其他东西他都是讲不到。那你开始就要即刻想，即是以西结有太太的，以西结是有妻子的，那他跟他妻子怎么相处的呢，是不是即是逢着他跟他妻子相处就是讲耶和华上帝的事，就是讲圣经，真的不知道。但是呢，这个你这样看的时候，以西结的人生是相当之悲哀的，是不是，即是他跟他太太这样相处的时刻，竟然有一天上帝是要取去了他眼中所喜爱的。但是讲回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见到以西结先知呢，他就是一个只去讲耶和华上帝说话的人，而且他是一个哑口的人，而他是面对一班不听的人，即是他只能够讲耶和华上帝的说话，但是那班人偏偏就是不听耶和华上帝的说话。这个是一个即是我们今时今日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困难的。今时今日但凡一个认真去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我们都会遇到不听的人的，即这个不是以西结先知的专利。最近我跟弟兄姊妹有一个主一学，就讲关于信仰与生活。那里面我们最后一堂讲到一个课题，就是关于传福音的。传福音的时候，其实这信仰与生活的课题就 即係好似我實許娟老師所講，講又講唔曬，唔講又唔知咁樣，所以好多嘢可以講。但係咧，最緊要咧，其實係生活信仰同生活咧，最緊要係生活裏邊咧，我哋有冇信仰嘅經驗。咁於是咧，我就邀請好多弟兄姊妹去分享一下佢哋傳福音嘅時候咧，所遇到嘅困難啦。咁啊，其中咧，即係有肢體分享到傳福音時咧，遇到嘅難題啦。咁佢就话咧，有一次咧，佢就去，即系佢成日都会遇到啊，应该咁讲，成日都会遇到一啲好典型咧，你去传福音嘅时候咧，佢好想耍走你嘅人。嗱，咁嗰啲人系会点样咧？佢就话：，我系一基督徒嚟嘅，我就想同你传福音。咁佢就会同你讲啦，佢话咧，我乜嘢教都唔信嘅，即系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我全部教都唔信，我净系信一个教嘅啫。嗰、那个咧就叫做瞓觉咁样，系嘛？即系你可能成日听啊，但系成日都想讲呢个好低俗嘅笑话。其实呢个一啲都唔好笑。咁咧，但系咧，你真系成日会遇到，即系佢话我乜教都唔信，我净系信瞓觉咁样。咁系去到呢个时刻咧，咁究竟点做咧？好无奈啊嘛，系嘛？嗰位肢体就话啊，即系去到咁样都唔知点样讲落去。咁啊，咁当然喺堂上边你有讲其他嘅向导啦，但系咧，其实呢个嘅片段咧喺我脑里边最近不停咁去反思，其实呢个好典型嘅，个原因系乜嘢咧？就是、弟兄姊妹，其实我哋好可能咧信主太耐咧，我哋冇进入翻一个未信嘅人嘅世界观。其实呢个未信嘅人咧，点解佢会有呢句嘅说话咧？当然佢唔系信瞓觉啦，佢只系想唔听你讲啫嘛。点解佢唔听你讲啊？因为佢以为你同佢讲嘢只有一个目的。那个是什么目的啊？就是要他信福音，他就是不信福音，所以你跟他说什么他不听，这个是未信人的角度嘛。但我问回弟兄姊妹，作为一个每一个我们传福音信主的人来讲呢，其实我们 传福音是不是就是为了他信福音啊？这个是不是最终极的目标来的？是不是啊？其实呢，我想说就不是不是，我哋向人传福音，其实最基本嘅原因唔系因为佢信或者唔信，呢、这个唔会成为我哋传唔传福音一个最大嘅动力嘅。对于一个传福音嘅人嚟讲，我哋弟兄姊妹信主嘅人嘅角度嚟讲咧，系上帝要我哋讲咧，我哋就讲；上帝要我哋讲，我哋就讲；上帝要我哋讲，而嗰啲人唔信嘅话，你讲唔讲啊？你都要讲。所以咧，其实我谂翻起，其实系我哋。成日都会以即系个目标为本啊，即系环社会通常都系比较实务。我哋会目标为本，我哋会觉得系佢唔信，反正佢都唔信，我就算啦，唔讲啦，费事嘥口水系嘛。但系如果好似以西结先知一样，唔系嗰班人信唔信啊，佢哋系唔听噶啦，佢哋上帝讲咗俾你听，佢系唔听噶啦。但系你讲唔讲？以西结你要讲，因为你系一个守望者，你系一个守望台上边嘅人。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勉励大家，当我哋感到好灰心嘅阵时，传福音好灰心，都唔知点讲啊！人哋都讲话我净系信瞓觉，好灰心嘅时候，你谂下一个叫以西结嘅人，呢、这个人咧，佢哑口，佢除咗上帝嘅说话之外咧，佢系唔讲嘅，佢系一个咧哑口，直到耶路撒冷沦陷，佢先能够再开口说话嘅人，呢、这个叫做以西结。对比起今日咧，其实我哋好值得去深思嘅就系，我哋会唔会？是因为对方的反应的缘故而影响了上帝对我们的命令呢，也就是大使命呢。其实呢，即马丁路德啦，即在宗教改革里面，马丁路德他讲过一句这样的说话，他就用即医上帝的话呢，好像一个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他这样形容。他说传道者呢是不应该低安静或者低声地说话，是应该不要怕或者不羞于去作见证。他应该直率地去讲说话，不理会，不放过任何人，让他的话按他的原意攻击任何人任何事。如果传道者四处张望，左顾右盼，为别人喜欢或不喜欢听什么而担忧，那么对传道者而言将构成很大的妨碍。大家如果认识马丁路德，你知道一个他是一个很极端的人，所以他就说了，即是按照上帝说话的原意任他攻击任何人任何事，他才做得出去攻击教廷的这件事嘛。马丁路德这样形容，他说其实我们呢不应该去就迁就人，我们不应该对方不听而我们不讲这些本身应该讲的说话。你只会活在现在这个时代，你发觉你可以讲的东西好像越来越少，好似你讲亲乜嘢嘅时候咧，你都会总会得罪一啲人，总会刺激到有啲人嘅神经。但喺呢个时候，我哋会唔会退让咗咧？喺呢个时候，我哋要睇得清嘅系上帝说话，其实系唔可以退让， 因为上帝的说话呢好像一个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弟兄姊妹，来到这里你可能说了，即各传道，其实你讲的这篇信息是给传道人听的，是不是？你讲的是传道者不应该安静，或者 是低声说话嘛，那我又不是传道者，是吗？但弟兄姊妹，不知道你记不记得2016年5月14到15号，我就跟大家分享那个信息，就叫做传道者生活是讲章。传道者生活是讲章，其实呢传道呢不是单纯一个职业来的，传道是一种生活来的。我们的生活呢是讲章来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当我们很熟悉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每一个都是祭司来的，当我们讲信徒皆祭司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忘记我们有传道的责任。所以这里跟我传道者讲的，其实都是跟我们弟兄姊妹讲的。但是当然我们去传讲和、即传道有他的角色，好像以西结先知一样。而当时第三章也都有群众的角色的，有群众，就是一班不听的群众。如果代入了一班不听的群众来讲，其实我们同样都有我们值得深思的地方。最近自己都不停看一本书，叫做《牧羊就是回到原点》。这本书里面呢，他的作者韦利蒙的牧师，他就讲了分享了一段经验，分享了一次他在主日去讲信息的经验。他就说在几个主日前，就有一位女士就从教会出来，他就在讲了，就说就跟牧师讲，我知道呢你不是故意呢去讲一些伤害人的说话的，但是你今天讲到的时候的说话呢确实是伤害了我。那个姊妹这样讲，那个牧师就在本书里面写，当然他心里面想，他不是只是讲，他说我在哪里得，你在哪里得到呢我不想伤害你的这个观念呢，即是我是一个传道者来的，这个工作是会带来痛苦的。而路德是将上帝的说话是比喻一个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也就是刚才所讲的那段经文。弟兄姊妹，不知道会不会在、即这个时代里面呢，即你都会有时觉得、哎、有些信息有针对性，好像在讲我的时候，或者是我觉得很不舒服，即是为什么你 我听信息的时候会是这么不舒服的，我想听一些安慰的说话，我想呢不用改变的，我想我重新得力，我想我回教会的时候呢是插电之后呢我回工的时候就开心又愉快这样。但是呢这里讲给我们听，即这位牧师讲得很好，韦利蒙牧师讲，他说其实由几时开始我们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们听到我们不想被伤害呢？传道的工作是会带来痛苦。我们都说一段经文，弟兄姊妹，就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道呢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加锋利的，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上帝的剑呢，是上帝的道呢，是两刃的剑来的，是会剖开我们的生命。我们有时候唱诗歌或者我们的祷告里面都会说，上帝求你光照我的生命。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驱走黑暗呢是需要有代价的，改变呢是会有某程度的痛苦。如果我们没有被接受改变的勇气呢，我们大概就会好像第三章那群群众一样，不听不听，不听就不会有改变，不听就不会有痛苦。这个是值得我们深思，不知道由何时开始，或者会不会其实由你一路以来听崇拜的信息开始，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忘记了原来上帝的说话呢是一把两刃的剑，它是会令到呢不想改变的人感到痛苦。弟兄姊妹，这个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对于群众而言，来到第三章的这个有少少总结，即是在以西结书去蒙召的时候，以西结蒙召他遇到的是一班不听的人，他面对一班不听的人，对于先知来讲，我们的警惕是我们不要不讲上帝要你讲的说话，我们一定要去讲上帝要我们去讲的，我们不要因为怕了、一些人的反应，或者我们因为某些原因我们就不讲上帝要我们讲的说话。第二呢，就是我们不要看人的情面，我们却是要忠于上帝。面对群众的时候，对于我们每个群众的提醒，就是上帝的道是两刃的利剑来的，求主赐我们去改变的勇气。 这个呢是以西结书第三章的经文。来到呢、就是、第33章的时候呢，我们就遇到第二个的场景了。我们呢就是要面对听而不行的人。而我们在这里会听到见到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异象了，一个唱情歌的人。我们一起来去读这段经文，第30到第33节。33章30到33节。你人子啊，你本国的百姓在城墙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他们如同百姓前来，来到你这里，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子民。他们听了你的话，却不实行，因为他们口里说爱，心却追随财利。看啊，他们看你如同一个唱情歌的人，声音优雅，善于奏乐。他们听了你的话，却不实行。看啊，这话就要应验。应验时，他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了先知。觉得好奇怪，点解突然间咧会唱情歌嘅咧？喺呢个时候，大家系咪谂起一个歌手叫做王菲咧？系嘛？咁咧，大家唔好误会，我系唔会咁世俗噶，系嘛？即系咧，即系喺我手上边咧，即系有一本诗集，呢本系诗集，弟兄姊妹，呢啲系诗歌。呢首歌咧，其实原唱唔系王菲嘅，大家知道嘛？其实作歌嘅人咧就叫做王国伦啊。知唔知大家清楚系王国伦一个台湾嘅歌手，佢亦都系一个基督徒嚟噶。其实呢首歌咧本身唔系王菲唱嘅。咁你上网咧，即系呢个王国伦佢有好多见证集啦，其实佢作咗好多诗歌啦。佢又有讲到喺个见证集里边，就系话咧喺佢即系侍奉生涯开始嘅时候咧，佢就作咗呢首嘅歌《我愿意》。呢首歌咧佢就系同上帝去唱嘅。佢话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性命。其实他讲的你呢是耶和华上帝。但是他就说一次就被王菲听到。王菲听到的时候很感动。但王菲就说我不是信徒来的，我可不可以唱的呢？这样。但王国伦就好了，就给了他唱。所以呢就在王菲那里出了名，大家就知道这首歌叫做我愿意。但是就不知道其实这首呢是一首诗歌来的。当然 我本身都不识这位的歌手王国伦，但是因为在某年某日即是我初信主的时候，我经常去研读那些诗集的诗歌。在这本诗集呢在教会的副堂里，大家知不知道，即是教会呢即是小羊柜附近那里有个诗集。昨天我就找情报，我找出来这本叫带领我的王国伦创作诗歌。咁我哋喺度，头先讲到咧，即系应验咗头先嘅预言啦。即系开始嘅时候就叫大家唔好转台，咁但系而家大家都唔好转台啊。虽然听咗歌啦，系嘛？咁呢度我哋听嘅时候咧，呢首有情歌，我哋会以为啊，即系以西结书里边讲紧话唱情歌的人咧，就好似头先咁样噶啦。佢唱紧一首咧好优美嘅歌，喺度讲论紧咧，即系就算唔系讲紧人间爱情，你可能讲紧咧系同上帝嘅爱情。大家咪以为以西结书里边咧，以西结人哋视佢为一个唱情歌嘅人咧，就认为佢一个咁嘅人咧？其实咧就唔系嘅，因为咧我哋要去睇情歌呢个字咧，究竟佢点样解读？其实情歌呢个字咧喺以西结书里边咧系出现过三次，亦都系成本圣经里边咧出现过三次。虽然和合本咧系译佢做雅歌， 但呢其实就不是所罗门那种雅歌。如果你睇翻喺以色列书里边三次里边所讲到嘅嗰个原文咧，其实喺原文嘅以色列书第三章嘅第32节嗰度啦，系啦，23节里边咧系讲过咧，即系嗰个咧系一个比喻，就讲紧撒玛利亚啦，同埋耶路撒冷咧喺上帝嘅面前咧系两个犯奸淫嘅姊妹。佢里边咧讲到纵欲啊，纵欲呢个字咧，嗰个欲望个欲，即系欲情欲啦。其实就是情歌那个情的意思，即其实简单来说呢，在这里33章里面所讲的情歌的意思呢，是一个讲情欲的歌，或者是一些调情的歌，就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优美的，即其实不是那么优雅，它不是讲以色列唱一些很好的东西。其实在回、即古文明古希伯来的传统里面呢，这些所谓唱这些叫做调情的歌，这些情欲的歌的人呢，就喺即系喺街边会唱嘅，即系佢哋咧会游行喺每个城里边去游行去唱嘅。佢系一啲娱乐人，一啲娱乐家嚟嘅。咁咧就即系唔知道会唔会谂起，令你谂起香港一啲嘅一啲专系唱一啲低俗嘅歌嘅歌手，有啲似系呢种嘅形态。所以睇翻呢段经文咧，其实我哋讲紧嗰班人佢哋嚟听以西结唱歌咧，嚟听以西结讲嘢咧，唔系因为咧佢哋高尚，佢哋浪漫。而是他们因为去寻求娱乐，寻求娱乐。作为一个的传道者，或者我们每一个信徒，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我想没有人会希望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的娱乐者，一个带给人娱乐的人。大家来看看你，纯粹就是来去寻开心，这样这个是不会是我们一个每一个人的目标和愿望。我用一个最两个很简单的图画去形容这段经文的处境。那先看左边，左边那个呢就不是真的我想摆，因为 我不想找一些其他真的流年运程那些。那我们可以找回我们自己即基督宗教里面我们一些名人，就是陈伟安博士，他自己在 Full Church 那里整了一个类似流年运程。那我当然就不是想讲他这本，我是想讲坊间的流年运程。其实每年呢去到农历新年的时候呢，就总会一班呢即风水玄学的师傅呢就会出来去预测来年的运程的。当你预测得准的时候呢，那你下年应该就会买得，因为大家说上年都是准的，上年这个人是讲得准，那我今年都买他了。这个呢正正就是以西结的处境。以西结为什么突然间人又不听变了听呢？原因是呢耶路撒冷呢真的沦陷了。而他过去所讲的预言，大家知道以西结他不能够去讲，所以他只能够做很多的动作，所以大家就会觉得以西结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经常都会做一些很古怪的事。其实他主要的目的就是去传讲上帝的说话，但在群众的眼中只是觉得他是一个预言家。他现在的预言中了，我们姑且来听下他又有什么的伟论，有什么的说话是耶和华上帝透过他而讲的，我们来听下。因为反正耶路撒冷真的按他的预言一样沦陷了。这个是第一个异象，即是以西结其实就像一个即是讲着预言的人。第二个异象，大家知道这些是什么吗？就是呢，这些叫街头表演 busking。 就是呢，其实你平时在、铁路地下隧道啊，有时候你都会见到一些、街头表演者呢，他们去表演的。我有一次在牛头角电影站放工的时候，很多人放工，我又听到一个街头表演者，他又唱半斤八两，大家都身同感受。我们这班打工仔一放工的时候听到很开心。当你听到一些人他们去唱歌的时候，在隧道或者我们都会停下脚步下来去听一下他的，是吗？大家有试过吗？挺好听的，听一下。甚至你觉得好听，你可能真的 会打赏，可能会做这个动作。为什么我们会听站起来听的？为什么我们会站在这里听？因为挺好看，挺有娱乐性。但如果他唱完了，如果、他不合你听了，你不会再站在这里。这个就是以西结他面对的处境。一班群众来，我们来听一下，听一下他讲什么先。啱听的就听咯，不啱听的就走咯。就算是我不走都好，我站在这里，我听完我不做，他想讲的事我不做都不要紧，反正都是一个 busking 的人，都是一个街头表演者来的。这个是以西结书里面我们所看到以西结他面对的处境。以西结先知的侍奉是很不容易。第一， 第三章里面他所遇到的呢，是一班不听的人。而来到这里呢，他仿佛有些进展，这些人肯听他，但是呢他要面对一班呢不听 而不去做的人。刚才我讲到在我即十几年前呢，我就去了播道会恩福堂，就去听一个关于以西结书的讲座。那讲座呢是由莱特博士呢去讲的。咁莱特博士佢往后呢都出咗以西结书嘅先知书，即係嘅呢个释经书。佢里面呢佢将以西结先知嘅侍奉呢开头同埋呢度位置，即係第三章同埋三十三章呢佢摆埋一起。佢讲到呢其实呢两件事呢係同一件事嚟嘅。咁莱特教授佢咁样讲，佢就话绝大多数嘅人呢係情愿被人吹捧而胜过不受欢迎嘅。亦即係话以西结都一样。他开初没人听他，现在的人来去欣赏他。对于神的传道人来说，这两种状况都会带来试探和诱惑。以西结都是人来的，那么受欢迎是危险的。先知的第一个诱惑就是以为现在大家都听我了，我终于成功了。他们来听了嘛，初头哇，第三十几章里面讲的东西没人听，但来到三十三章里面有人听了，是不是成功呢？莱特教授说这个是很危险的假象的。因此呢神去警告以西结，其实这个唱情歌的人呢是上帝给以西结一个的警告的一个意象。这个平衡点很重要，我们如果联想回第一至到第三章的时候呢，神警告他呢是会遭到反对的。于是呢上帝就即跟他说，我会坚固你，面对这班呢即艰难的人，心硬的人呢，我会给你能够顽强去抵挡。但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开启了他侍奉的第二个阶段，就是那些人肯听但他不行的时候呢，神就警告他小心一些阿谀奉承的说话，不要被人骗到。服侍成功与否呢，不是以几多少人去听他的讲道来去衡量，亦都不可以根据人对于他的信息有几个热衷，有几个感激，而是呢要看看生命呢是不是一个翻转的改变。每当我们听到阿谀奉承的说话，有时候甚至是由衷的感谢之后，我们看不到人 的举止还有态度上有任何真实的改变的话，都会感到挫败。这个是上帝他体恤到以西结的感受，他知道如果这时这刻那么多人来听他，而那班人是改变不改变的话，以西结是会面对第二个的冲击。所以呢上帝要警告他，提醒他，你不要去做一个唱情歌的人。一时的热情呢总是比顺从来得容易，不要被自己沦为娱乐大众的艺人。弟兄姊妹，这个呢是对于传道者所讲的说话，同时间呢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立志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呢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今天在我们不能够否认这个是讲求包装和讲求即食文化的时代。我们很想去吸引人的眼球，即我们很想有多些人去听，多些人听仿佛呢，即我们经常说量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即流失了多都不要紧，都有些剩嘛。但我们要去考虑的就是当我们去将我们的信息比较易入口，比较容易被人接受的时刻，其实我们会不会即放弃了一些我们本身要坚持的东西呢？我们对于教会的聚会和活动呢很容易会落入这种讲求包装和即食文化的圈套的。即过去我自己都有搞很多报道会，或者是搞即不同的事工的时候呢，我们开一些检讨会的时候呢，总有一个的说法呢是永远都对的。这种的说法呢就叫做宣传不足。我们会觉得呢是一定是不够宣传，那这句说话其实永远都对的。就算你租了个热气球，你有个气球有个广告 在这个售卖屏在巡游都好，你都可以说不够的。你可能也都要寄很多个信，即每家每户都有信，再连埋很多的精品，你都可以说不够的。宣传不足究竟是不是今天我们不能够被接受的一个主要原因呢？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有时候完了聚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用人数多少去讲论我们的成败呢？这次聚会很多人来啊，很多人来啊，我们是成功的。这次聚会人比较少，我们要再努力一点去宣传。会不会归根究底我们忘记了其实我们所讲的是叫人烦恼的信仰， 在里面是会带来改变，而改变是会令到人觉得不舒服，还有甚至乎是觉得伤害。上帝去提醒以西结，我们不要做一个，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娱乐大众的艺人，我们不要去目标去吸引人眼球，而我们应该要忠于上帝要我们所说的，无论人是不听也好，或者你听而不行都好，我们应该要继续去讲上帝要我们讲的说话。咁嚟到呢度，我哋同样都可以用一个群众嘅角度去睇第三十三章嘅经文。喺群众嘅角度嚟讲咧，佢哋会追捧嘅咧就是一个儒学大师啦，系嘛？同埋咧，佢会追咧一个街头表演嘅艺人。简单嚟讲咧，其实呢班系咩人咧？呢班咧就系叫做追星族，或者咧叫做粉丝啊。粉丝这个字呢，即近年都会兴，即是我们即常都讲笑，就见到呢有很多梁粉的，就是呢梁家伦院长的粉丝。粉丝呢就即是一班对于他的偶像很热衷的去追求的人来的。咁呢即有一本书，我这本书也都讲过不少次，因为这本是一本 很有趣的书，它叫做《我不是耶稣的粉丝》。在这本书里面呢，作者这一次呢就讲到呢他同一个高中的时候咧，佢同一个女生约会的经验，我同大家分享。咁作者咁样讲，佢话咧喺佢高中的时候咧，佢曾经同一个咧佢唔系好熟嘅女仔咧，就一起咧去约会啦。咁咧佢哋咧就去一间餐厅嗰度啦。咁两人咧就开始一个尴尬嘅约会嘅倾偈啦。嗱，上前菜嘅时候咧，那个作者又知道个女仔少少，知道关于佢个家庭背景啦。咁去到主菜嘅时候咧，那个女仔就开始跟她说告诉她，她很喜欢看电影，那事情呢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作者就说，当她在吃第一口甜品的时候，那个女仔就问了，你怎样看我们这段的关系呢？那作者就很担心，哇，第一次约会而已，即是她就要展开这个叫定义关系的对话。她就说，哦，我那一刻真的很想立刻走，即是立刻反而吃甜品，立刻埋单走。他就说那个是他跟这个女生第一次的约会，也是最后一次的约会。这个叫做定义关系的对话。这个作者就说，定义关系的对话其实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不舒服的。个作者说，虽然我就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但有些时候就是我们随时都要预备好一段关系的定义。我们要定义好我们的关系。这种状况可能会令到我们觉得不自在，不舒服。但是任何健康的关系呢，终究都会需要有一个打开这个天窗去讲清楚大家关系的这个阶段。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从激情和彼此的爱慕阶段呢？是不是尽心更加去进入一个牺牲和成全的阶段呢？我们是需要去评估双方的关系的，以及呢我们对对方愿意付出到什么的程度。大家突然觉得，啊，即又讲情歌，突然又讲情爱，究竟是什么事呢？即其实呢，个作者未讲完，他讲紧话呢，这种关系的定义呢，同样都是套用在我们和耶稣基督的身上。他说，你假设同一个处境，就是你入了个咖啡馆里面，你拿了你想吃的东西，买了你想喝的东西，于是你选了一张很少人坐的台，那里你坐低了的时候呢，你就慢慢去享受那一刻的安宁。突然间有个人向你走过来，他拉开了你的凳坐在你的对面，你望一望他，你见到他那个蓝色的肩带，你认出他就是耶稣。一时之间你不知道说什么好，你觉得很尴尬，一阵尴尬的冷场之后，你突然发觉原来你未借饭土，于是你就很大声地借饭土，就希望让到耶稣因为这个土民而感到感动。在开始的时候你都觉得 OK 的，这个借饭土，但不知道为什么你越祷告越心虚，你就很难掩饰那种尴尬，于是你用阿门来结束了一切。在这个时候，在你手足无措的时候，耶稣跟你讲了一句说话。这句说话呢，不再是词不达意的客套，他直接问一个最关心最想知道的说话，他直接望着你跟你讲，应该是时候呢定义我们的关系。耶稣很想知道你对于他的观感是怎样，你和耶稣的关系是不是没有人能够取代呢？你们之间是不是只是偶尔每个周末有个约会，也就是崇拜，定还是你是已经渐渐趋于稳定呢？即使你不是只是每个礼拜来翻一翻讲道，其实你和耶稣还有没有其他的关系呢？你怎样定义 你和耶稣的关系呢？你对这段感情的投入程度是几多呢？作者这样讲，当耶稣定义自己所上望的时候呢，粉丝从来都不是他的选项，粉丝从来都不是耶稣对于我们的渴望。作者这样讲，当我们今天，我们看回今天的教会的时候，最大的挑战和引诱就是越来越多称自己为基督徒的粉丝，其实他们跟跟随耶稣呢，跟随基督呢，是没有什么的关系，没有什么的兴趣。他们趋近耶稣是为了拿各样的好处和祝福，但呢同时他们却是想名节保身，从来呢都不问要付出什么的代价。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这个的反省呢？我们会不会都是一个听情歌的人呢？反正有个人唱情歌，我们来听一下吧，挺好听，但听了都没什么对我很大的影响，可能我们的生命没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我们是一个听而不行的人，我们成为了一个听情歌的粉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样去定义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呢？来到第33章的时候呢，即是我们见到以色列先知去面对的是一班听而不行的人。对于先知的警惕是呢，我们不要去讲上帝不要你讲的。但这个跟刚才是不同的，刚才是说不要不讲上帝要你讲，这里呢是不要讲一些上帝不要你讲的。例如是什么呢？超过了福音本身的内容，而我们想取悦人，我们想吸引人的眼球，我们想成为一个娱乐者、娱乐家的时候，我们会讲一些多了的说话。我们不要甘愿呢去做一个唱情歌的人。而对于群众的自省是，我们不要情愿去做一个听情歌的人，我们不要停留在这个地步。信仰呢不应该是听而不行的，我们要去检视自己和上帝的关系，而即是刚才所说呢，我们要重新定义我们跟耶稣去到一个什么阶段。来到这个时刻呢，我想跟大家去讲一个，即总结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讲一个呢我自己的亲身经验，是我自己亲自感受到呢，我自己成为了一个唱情歌的人。话说呢，在建造神学院里面，我们有一个学生报道团的，好像都有跟大家分享过，在我即临近毕业那年，我是即做了情教部的一个的报员。在里面呢，我们会去探访情教所的。有一季啦，即我们就去参与了一个情教所的侍奉，就是壁屋的情教所，就是清水湾道那里。我们就每个礼拜五呢，在建道呢，即礼拜五早上完了之后呢，我们呢就要出去清水湾道，去壁屋情教所呢，就去做一个监狱的探访。那个时间是很紧迫的，因为呢我们是早上落完堂大概一点钟，我们呢就要去赶过去这个壁屋情教所去做这个侍奉。我们去到那个情教所里面呢，就去接了一班在囚的年轻人。他们呢就有五湖四海的人，什么都有，什么人都有的。而他们来呢都不一定呢是因为他们是一班的基督徒。他们来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一会儿会讲到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呢有一季的时间，逢礼拜五那个时候呢，我们呢就会一起去相处。对于我们一班神学生来讲呢，其实我们都觉得不太知道呢我们要讲些什么和做些什么。因为毕竟那个是一个很新的场面，我们不知道有些什么是对于他们来说有兴趣的。于是我们都绞尽脑汁想了很多，即我们至少我们自己觉得很有趣的周会，带入去跟他们去分享上帝的说话。我们就每个礼拜都这样做。我们有个发现的，就是我们第一次去到中段的时候，人数是越来越少的，即他们来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少了。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有些他们说是要预备 DSE 等等，越来越少。但是呢我们因为答应了，跟那边科利官答应了，我们都会去探他们，所以呢我们一定会去这样做。于是呢我们每个礼拜五都仍然是港船，跟着就由港岛去搭船，港岛去搭去九龙，再在九龙那里入去清水湾，样每个礼拜都会这样做。来到呢最后一次，来到最后一次的聚会，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人数越来越少的时候，今次只剩下一个人。我们有八 八至十个人咁样嘅神学生啦，就对住一个人。咁而嗰个人咧系同我一组嘅，嗰个年青人系同我一组嘅。咁咧就喺咁啊，最后啦，去到最后一次，咁我哋过去咧都冇一啲好硬销嘅方法咧，系将福音信仰俾佢哋嘅。咁但系去到最后一次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去问佢哋：你会唔会有即系会去认信耶稣基督咧？你会唔会想成为基督徒咧？咁我就同我唯一一个嘅组员去讲啦。咁喺个讲嘅过程里，我就问佢：你愿唔愿意相信耶稣？佢就话佢愿意。我的心里面我觉得很诧异，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顺利的。因为由我们第一次去，他们差不多有十几个人，到今次只剩一个人的时候，他仍然去信。于是我就问，为什么你会坚持到最后一刻？为什么你是成为了唯一一个继续在这里的人？他就跟我们说回从群众的角度，他们的角度来说，究竟他怎样看我们这班人？其实简单来说，我们就是一班唱情歌的人。他们说即原来在他们在情教所里面，他们平时逢星期五都有很多的即不同的团体，很多不同的节目，原来他们可以选的。而他们选的时候，他们是会有相应不同的福利的。我就问到其中一些之前有在参与的一些朋友，一些囚友，他就说那些囚友为什么没来呢？因为他们去了佛教那边的团契。为什么去佛教团契呢？ 我自己心里面我都觉得基督教的团契好玩好多啊，系咪？原来咁噶，原来咧，即系去佛教团契咧，系可以食斋啊！即系食斋，大家知道嘛？即系喺惩教所里边，你冇得拣你食啲乜。当你有得拣嘅时候咧，嗰个系一个好处。但系对于我哋基督宗教嚟讲，我哋冇即系冇禁食噶嘛，即系我哋冇一啲特别唔食嘅嘢嘅，所以咧我哋就冇佢又嚟参与咧冇斋食。佢嚟到咧，其实冇啲乜嘢嘅好处啊！佢话冇任何嘅好处。咁我就问佢，点解个个人佢都会拣唔同嘅好处，但系你会留低咧？跟住佢话，因为我嚟咗咁多次嘅周会，同埋我都有参与过其他，我知道你哋系唔同，我知道你哋系唔同。个唔同嘅原因系咩咧？佢知道我哋喺长洲出嚟嘅，佢知道我哋喺长洲出嚟，佢知道我哋咁山长水远咧，佢嚟到呢度咧系一定唔系为咗啲乜嘢嘅，唔系为咗打卡，唔系为咗唱情歌。你一定是有些很重要的东西想给我们去感受到你们是一班不同的人。当然在他的论述里面，我相信他未必能够讲得那么多，他里面所即他的情感是想表达什么。但那一刻里面我有一个感受，我知道呢，原来我不是一个唱情歌的人，我不单止是一个唱情歌的人，我不是纯粹是一个唱情歌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可能都好想吸引人嘅眼球，好想多啲人去将焦点放喺我哋身上，或者就算我哋有一个美善嘅动机，我哋想人将焦点放喺我哋呢个基督嘅信仰身上。但系愿意我哋唔好成为一个娱乐家。我一个认信就系、是，只要我哋坚持唔去做一个唱情歌嘅人，最终系会有人知道你并唔系一个唱情歌嘅人。求主帮助我们一起祈祷。恩主，感谢你给我们有你宝贵的话语，因为当我们见到世界有不同的道理，世界有不同的学说，有很多吸人眼目叫人跟随，也都有很多很令人惊讶的应验了的预言，但我们仍然深信你是历史的主，你是掌管世界的那位。当你去拣选了选召了仆人使女在这个时代生活，继续去传讲你话语的时候，求上帝你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重新去定义到，即是耶稣基督你是如何去珍重我们和你的关系，也都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圣经话语的宝贵。即使历世历代有不同的转变，我们仍然深信上帝你的话语是不会废去。我们求主你叫我们在这个世代仍然成为一个坚持去传讲你话语的人，我们立志不去成为一个唱情歌的人，也都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不要去成为一个听情歌的人，我们成为一个跟从你的追随者。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你是